罗马沃特曼信息，先知性梦境与意象如何按圣经来解读。夜间的一个梦，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个梦，有一位天使来到我面前对我说，不论医生告诉你什么，你最终都会生下一个男孩，而且他会完全健康。这个梦是在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要孩子的几年前出现的，那时我还不知道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会使我难以怀孕。当时我感到困惑，但我把这个梦写进了日记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每当我回想起这个梦，伴随而来的那种感觉是非常明确的，那不只是情绪，而是一种深深确信的平静安稳，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。这个梦在将近十年之后应验了，直到今天，它仍然是我生命中最清楚的例证之一，说明神如何透过夜间对人说话。从我有记忆以来，梦境领域一直是神与我沟通的主要方式之一。透过梦，我领受过确认、指引、警告，甚至未来的片段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多年来持续教导这个主题，也深信对许多人来说，未被训练的梦境生活是他们最被忽略的属天沟通管道之一。如果你曾经从一个清晰的梦中醒来，并且心中疑问，神是不是在对我说什么？那这篇信息就是为你写的。圣经中的梦境解读真的合乎圣经吗？在我们谈如何解读先知性梦境之前，先需要确立一件事，为什么这个主题本身就属于基督信仰的范畴？答案很简单，整本圣经都充满了这样的例子。约伯记33章14到16节中说得非常清楚，神说一次两次，世人却不理会，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。梦与夜间的异象被列为神主要的沟通方式之一，从创世纪到使徒行传，整个圣经都在记录神如何透过梦对人说话，无论是平凡的人还是被拣选的人。旧约中的约瑟不仅自己领受先知性的梦，例如兄弟向他下拜，将来的饥荒，也被赐下能力去解释他人的梦，包括法老的梦。这个恩赐改变了历史的走向。耶稣在地上的养父约瑟也曾领受至少四个关键的梦，引导他如何保护圣家，何时娶玛利亚，何时逃往埃及，何时返回，以及最终在哪里定居。每一次梦都给他下一步的策略，如果他忽略其中任何一个，整个故事都可能完全不同。在新约中，《使徒行传》二章16到18节，彼得引用先知约珥的预言，在末后的日子，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这段经文正是在五旬节当天用来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梦境与先知性意象不是旧约时代的遗留，而是被圣灵充满生命的一部分。神说话的三个方式。梦在哪里？我的朋友、老师、先知性训练者 Dan McCollum 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框架，帮助理解神沟通的方式。他提出三个层面，内在、外在以及奥秘性 mystical。 内在的沟通包括内心的声音，一种知道或情绪上的感动。 外在的沟通则透过讲道、话语、敬拜或他人的鼓励。而梦属于奥秘性的领域，也就是神绕过我们清醒时的防御系统，直接对我们的灵说话的地方。绕过这个概念非常关键。当我们清醒时，我们会透过各种滤镜运作，我们的假设、恐惧、神学框架、焦虑、理性分析都会影响我们所听见的。但梦的本质会穿越这些滤镜。正如《属神密码》The Divinity Code 的共同作者亚当·汤普森 Adam Thompson 所说，梦会绕过心理的防御机制，让圣灵能带来光照与调整。当我们在睡眠中，其实是更加敞开的。然而，这并不代表每个梦都是先知性的。有些梦只是大脑清理，处理一天的事件与情绪。有些梦受到生理因素影响，例如食物或药物。有些梦，特别是反复出现的噩梦，可能有属灵层面的根源，需要透过祷告甚至牧养协助来处理。因此，属灵的分辨以及对圣经与其脉络的认识是不可或缺的。如何开始解读你的先知性梦境？如果你认为一个梦可能来自神，我首先会鼓励你立刻把它写下来。凌晨三点时清晰的细节，到了早上往往会迅速消散。把笔记本放在床边，记录梦境内容，同时也记下你在梦中的感受以及醒来时的情绪。情绪往往是判断梦境属灵重量最清楚的指标。记录之后，可以从几个层面开始解读。第一，问，这些象征对你来说代表什么？很多人会卡在这里，他们直接查梦境字典，用通用解释套用在自己身上。但实际上，象征的意义会因文化、个人经历、属灵背景而不同。对一个人来说，蛇可能代表欺骗或黑暗权势，但对另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，可能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希伯来与犹太文化对数字与颜色的理解确实能提供重要线索，但你个人的经历同样重要。第二，问，梦中的人物是他们自己还是象征？常见错误是，梦到某个人就以为梦是关于那个人。其实，梦中的人往往代表一种特质、一段关系，或是你生命中的某个面相。保持开放，寻求神的心意，而不是急着对那个人下结论。第三，注意颜色与数字。在圣经与犹太文化中，颜色与数字具有重要意义。例如，紫色代表王权，基督的君王身份。蓝色象征属灵领域，启示、先知性。绿色是生命与成长。数字七是完全与安息。数字四十是转换、试炼与过渡。这些不是死板规则，而是进入祷告与默想的起点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问题，神在说什么？所有象征只是框架，真正重要的是框架里的画面。当你整理完这些元素后，让圣灵把它们连接起来。他在提醒你什么？要你祷告什么？行动什么？或只是持守相信。当你为别人做梦时，有时候你会清楚感觉到梦不是关于你，而是要给别人。这时，分辨力与谦卑变得非常重要。最好的帮助方式不是直接给出你的解释，而是帮助对方自己理解。你可以问，你当时感觉如何？ 这个象征对你代表什么？最近你心里在想什么？透过提问，你是在帮助对方建立与神的关系，而不是让他依赖你这个解梦者。一个提醒，如果梦中有警告或黑暗元素，要非常谨慎。你必须只分享你确定从圣灵领受可以分享的部分，并以牧养恩典的方式表达。目的始终是帮助人更清楚听见神，而不是让自己成为答案的来源。当梦没有答案时，我也想对那些觉得自己不会做梦，或梦只是杂讯的人说几句话。不常做梦，并不代表你属灵比较差。神的声音不是奖励，而是他按着每个人的设计来说话。然而，一个常见的原因是未处理的恐惧，又或者是在潜意识里相信神已经不再透过梦说话。我们对神的经历往往反映我们对他的信念。如果你已经默默把梦境领域排除在外，可能需要重新检视这个想法。此外，刻意也很重要。当你开始记录梦，为梦祷告，期待神透过梦说话，你会发现这个水龙头开始被打开。正如箴言25:2节所说，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，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。圣灵显明梦的意义。当圣灵启示先知性梦的意义时，信徒会得着清晰与洞见，进入圣经所见证的那种神说话的方式。就如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，在动荡的时代揭示真理。成熟的牧者或信徒可以帮助分辨梦是属灵的还是自然的，也能辨识圣灵的工作。解梦带来揭露罪，预告未来，带来安慰与盼望。他们也能够帮助理解梦中的人物、怀孕的象征、日常符号，使做梦者能经历神的同在、能力的见证，以及今日生活中的实际指引。神今天仍然透过梦在说话。